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7年12月4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巴勒斯坦的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警告美国说，如果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且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迁至耶路撒冷，将危害中东和平进程。有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有可能最早星期一就宣布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搬迁。他可能会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但推迟搬迁美国大使馆。川普的中东问题顾问，他的女婿库什纳星期天表示，他仍在审视各种情况，但他决定后，他会告诉你们，而不是我。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是川普的竞选承诺之一。阿巴斯一直积极活动，反对美国的这项做法。阿巴斯的一名顾问表示，阿巴斯星期天大多数时间都在给各国领导人打电话，向他们解释搬迁美国大使馆到耶路撒冷或者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危险性。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埃雷卡特说，美国此举是在玩火。巴勒斯坦激进派组织哈巴斯表示，如果美国搬迁大使馆就会发起暴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1995年在一项法案上签字，批准美国将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迁，但是总统可以每6个月以搬迁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为由签署赦免令。美国共和党资深参议员格雷厄姆星期天说，现在是开始把美国军人的家属撤出韩国的时候了。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对面节目上说，鉴于朝鲜的挑衅，把军人的配偶和子女送到韩国是疯狂的。我想现在是时候开始把美国的家属撤出韩国了。上个星期，朝鲜打破了几个月的相对平静，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一些观察家说，这个孤立的国家有能力打击美国，这是至今为止朝鲜最强大的武器试验。格雷厄姆的评论是在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的讲话之后发表的。麦克马斯特说，对朝鲜作战的可能性与日俱增。在震动了美国国会、电视网络的新闻编辑部和好莱坞后，性侵丑闻现在又蔓延到高雅文化的象征歌剧领域。知名指挥家詹姆斯·莱文被控30多年前性侵了多达3名10多岁的男性少年，而且被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停止。大剧院歌剧会总经理彼得·盖尔布星期天说，这对任何人生受到的影响来说都是一个悲剧。盖尔布表示，歌剧院聘请了前美国联邦检察官罗伯特·克利里负责调查有关的指控。莱文对性侵指控予以了否认。纽约邮报首先报道了莱文面临性侵的指控。报道说，伊利诺伊州的森林湖警方的报告指莱文在1985年猥亵了一名15岁的男性少年。在另一方面，伊朗支持的什叶派反政府胡塞武装与也门前总统萨利赫的部队星期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发生了激战，双方的同盟看上去已经瓦解。胡塞武装以萨利赫3年前结成联盟后攻陷了首都萨那，迫使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总统哈迪出逃，并且寻求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进行军事干预。萨利赫提出与沙特领导的联军进行对话后，胡塞武装指责萨利赫对他并不信任的同盟发动了政变行动。萨利赫在电视讲话当中呼吁结束对也门港口的封锁，并且提出了翻开新的一页，以积极的方式与对方进行谈判。效忠萨利赫的武装人员与胡塞武装的冲突最早于上星期发生，当时萨利赫指责胡塞武装袭击了他在萨那的一座大清真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She worked in a caf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他在一家小饭馆工作。我们要学习美国城市社区里各种公共场所的名称。我们先来熟悉一个句子。
She's going to talk about summer jobs in her community.
他要谈在他们的社区里夏天可以找到哪些工作。这里的 community 社区这个词可以指由一个地方政府管辖的居民区，或者是共同文化或兴趣的一个族群，例如在美国人们常说的华人社区。
Hello,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Sandra Harris, the music teacher.
She lives in Florida, right?
Yes, and her husband Bob works at the post office. She's going to talk about summer jobs in her community.
Interview.
访谈时间。采访嘉宾 Sandra 说，去年夏天，她儿子 John 在一家电影院工作，女儿 Colette 在一家餐馆工作。我们先学习两个句子。
They both have part-time jobs.
他们俩都打零工。
He sold tickets, and sometimes he sold popcorn and soda.
他卖门票，有时也卖爆米花和汽水。爆米花 popcorn 的拼法是 P-O-P-C-O-R-N。汽水Soda 的拼法是 S-O-D-A。 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Sandra Harris. Sandra, I'd like to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about your children, Colette and John.
Sure, go ahead.
Do Colette and John work in the summer when they're not in school?
Yes, they both have part-time jobs.
What kind of jobs do they have?Where do they work?
Well, for example, last summer, John worked at a movie theater.
What did he do?
He sold tickets, and sometimes he sold popcorn and soda.
What did Colette do? What did she do last summer?
She worked in a restaurant. She was a waitress.
What kind of restaurant was it?
It was a French restaurant.
Our guest is Sandr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Colette 暑假打工的那家餐馆是什么餐馆呢？我们再听一遍。
Sandra, I'd like to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about your children, Colette and John.
Sure, go ahead.
Do Colette and John work in the summer when they're not in school?
Yes, they both have part-time jobs.
What kind of jobs do they have?Where do they work?
Well, for example, last summer, John worked at a movie theater.
What did he do?
He sold tickets, and sometimes he sold popcorn and soda.
What did Colette do? What did she do last summer?
She worked in a restaurant. She was a waitress.
What kind of restaurant was it?
It was a French restaurant.
Our guest is Sandr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Last summer, John worked at a movie theater. He sold tickets and sometimes he sold popcorn and soda. Colette worked in a restaurant. She was a waitress. It was a French restaurant.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Sandra Harris。Sandra 说，今年夏天，她的女儿 Colette 要到一家百货商店工作，她的儿子 John 要到一家快餐店工作。下面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A department store.
百货商店。
A park.
公园。这个词的拼法是 P-A-R-K.
A fast food restaurant.
快餐店。
He's going to make hamburgers and french fries.
他要做汉堡包和炸薯条。下面请听访谈。
Are John and Colette going to have jobs this summer?
I think so. Colette's going to work in a department store. She's going to sell children's clothing.
Where is the store?
It's in downtown Miami, near the convention center.
What about John? What's he going to do?
In July, he's going to work at a park near our house. He's going to teach sports to children.
And August? What's he going to do in August?
In August, he's going to work in a fast food restaurant near our house. He's going to make hamburgers and french fries.
Our guest is Sandra Harris.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Colette 暑假要去一家百货公司工作。那家百货公司在迈阿密市中心的会议中心附近。
It's in downtown Miami, near the convention center.
那么 John 七月份要在哪里打工？他的具体工作是什么？我们再仔细听一遍。
Are John and Colette going to have jobs this summer?
I think so. Colette's going to work in a department store. She's going to sell children's clothing.
Where is the store?
It's in downtown Miami, near the convention center.
What about John? What's he going to do?
In July, he's going to work at a park near our house. He's going to teach sports to children.
And August?What's he going to do in August?
In August, he's going to work in a fast food restaurant near our house. He's going to make hamburgers and french fries.
Our guest is Sandr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He's going to teach sports to children.
意思是他要教孩子们体育运动。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Next summer, Colette is going to work in a department store. She's going to sell children's clothing.In July, John is going to work at a neighborhood park. He's going to teach sports to children. In August, he's going to work in a fast food restaurant.He's going to make hamburgers and french fries.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Sandra Harris. Sandra 说，她过去在念中学时，夏天常打零工。我们先熟悉两个用词。
A public library.
公共图书馆。
a drugstore.
有药房的杂货店。美国人看病拿了医生的处方后，一般就是到这种杂货店来配药。这种商店不但有药房，也卖各种日用品。下面请听访谈。
Sandra, did you have a summer job when you were in high school?
Yes, I usually did. One summer I worked in the public library, and another summer I worked in a drugstore. I was a sales clerk. I sold toothpaste, shampoo, and so on. I didn't like that job.
Thank you, Sandra, for coming here today.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美国学生暑假做工是非常普遍的，不过这些工作一般都付的是最低工资。Sandra 念书的时候也经常打零工，我们再仔细听听她都做过什么。
Sandra, did you have a summer job when you were in high school?
Yes, I usually did. One summer I worked in the public library, and another summer I worked in a drugstore. I was a sales clerk. I sold toothpaste, shampoo, and so on. I didn't like that job.
Thank you, Sandra, for coming here today.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接下来我们来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Did John sell popcorn and soda at a department store? No, he didn't. He sold popcorn and soda at a movie theater. Did Colette work at a German restaurant? No, she didn't. She worked at a French restaurant. Did Sandra sell toothpaste and shampoo at a drugstore?Yes, she did. When she was in high school, she sold toothpaste and shampoo in a drugstore.
Daily Dialogue. In the Parking Lot, Part 2.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在停车场第二部分。一位妇女把她的车停好以后走进一家银行。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A bank.
银行
Bank
B-A-N-K
Tell me what happened.
请你说一说事情的经过。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对话。
Excuse me, officer, but someone stole my car.
Someone stole your car?
Yes, they stole it. They stole my car.
Where was it? Where was your car?
It was right here in this parking lot.
Okay, tell me what happened.
I parked my car here next to a green car, and I went into the bank. And when I came out, my car was gone.
Where is the green car?
It's gone too.
This 位妇女进银行之前把车停在了一辆绿色的汽车旁边。等他出来后，不但他自己的车不见了，那辆绿色的汽车也不翼而飞。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Okay, tell me what happened.
I parked my car here next to a green car, and I went into the bank. And when I came out, my car was gone.
Where is the green car?
It's gone too.
Man on the street.
街头采访。一位游客向我们的街头采访记者 Kent Moss 打听去国家美术馆怎么走。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国家美术馆。
I need directions.
我想问路。
This is Kent Moss,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Today I'm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Excuse me?
Yes?
I need directions.
Certainly. Where do you need to go?
To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The National Gallery? Let me see. It's right next to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Yes, that's where they have the dinosaur bones.
I'm afraid I don't know where that is.
Okay. Well, it's across the street from the Air and Space Museum. You know, where they have the Wright Brothers airplane?
I don't know where that is either.
Is this your first visit to Washington, D.C.?
Actually, I live here.
Okay. Come with me. I'll show you where it is.
这位行人原来是华盛顿当地人，但是他却不知道这几个著名的建筑物在哪里。这段对话中有很多表达方向或者位置的句子，例如
It's right next to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就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旁边。
It's across the street from the Air and Space Museum.
在航空和航天博物馆的街对面。我们再听听这段街头采访。
Excuse me?
Yes?
I need directions.
Certainly. Where do you need to go?
To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The National Gallery? Let me see. It's right next to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Yes, that's where they have the dinosaur bones.
I'm afraid I don't know where that is.
Okay. Well, it's across the street from the Air and Space Museum. You know...Where they have the Wright Brothers airplane?
I don't know where that is either.
Is this your first visit to Washington, D.C.?
Actually, I live here.
Okay. Come with me. I'll show you where it is.
现
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Did you have a summer job when you were in school?What was it? Uh-huh. Okay.
Today we learned about the U.S. city communities and various public places. For example,
movie theater,
电影院,
a public library,
公共图书馆,
a drugstore,
带药房的杂货店等等。下面我们来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首先介绍今天的采访嘉宾。
Who's our guest today?
Sandra Harris, the music teacher.
She lives in Florida, right?
Yes, and her husband Bob works at the post office. She's going to talk about summer jobs in her community.
访谈时间。
Sandra,I'd like to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about your children, Colette and John.
Sure, go ahead.
Do Colette and John work in the summer when they're not in school?
Yes, they both have part-time jobs.
What kind of jobs do they have? Where do they work?
Well, for example, last summer, John worked at a movie theater.
What did he do?
He sold tickets, and sometimes he sold popcorn and soda.
What did Colette do?What did she do last summer?
She worked in a restaurant. She was a waitress.
What kind of restaurant was it?
It was a French restaurant.
Are John and Colette going to have jobs this summer?
I think so. Colette's going to work in a department store. She's going to sell children's clothing.
Where is the store?
It's in downtown Miami, near the convention center.
What about John? What's he going to do?
In July...He's going to work at a park near our house. He's going to teach sports to children.
And August? What's he going to do in August?
In August, he's going to work in a fast food restaurant near our house. He's going to make hamburgers and French fries.
Sandra, did you have a summer job when you were in high school?
Yes, I usually did. One summer, I worked in the public library, and another summer, I worked in a drugstore. I was a sales clerk. I sold toothpaste, shampoo, and so on. I didn't like that job.
Thank you, Sandra, for coming here today.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
Excuse me, officer, but someone stole my car.
Someone stole your car?
Yes, they stole it. They stole my car.
Where was it? Where was your car?
It was right here in this parking lot.
Okay, tell me what happened.
I parked my car here next to a green car, and I went into the bank. And when I came out, my car was gone.
Where is the green car?
It's gone too.
各位听众，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K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 Kathy 去看电影。我们先熟悉几句话。
Oh, I've got to go.
我得赶快走了。
You're going to wait all afternoon to see a movie?
你们为了看这个电影准备等一个下午吗？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Say, Max, what time is it?
It's 3:30.
Oh, I've got to go.
Where are you going?
Don't you know? Today is the opening day of the new movie, Battle for the Stars.
Oh, that's right. I heard about it on the news last night. Everyone wants to see it. I'll bet there is a long line of people at the movie theater.
Oh, yes. There's a very long line. I'm meeting one of my friends there. She started standing in line after lunch today. We're going to wait together until the movie tonight.
Wow. You're going to wait all afternoon to see a movie?
That's right. I can't wait to see it. See ya.
Hi, Max.
Hi, Elizabeth. Have a good show.
Thanks.
Kathy 在节目结束后急着要赶到电影院和她的朋友会合，排队看电影。这是新电影 Battle for the Stars 的首映日，电影院里早已排起了长龙。 Kathy 的朋友吃过午饭后就开始排队，不过 Max 对他们这种热情感到不可理解。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Say, Max, what time is it?
It's 3:30.
Oh, I've got to go.
Where are you going?
Don't you know? Today is the opening day of the new movie, Battle for the Stars.
Oh, that's right. I heard about it on the news last night. Everyone wants to see it. I'll bet there is a long line of people at the movie theater.
Oh, yes. There's a very long line. I'm meeting one of my friends there. She started standing in line after lunch today. We're going to wait together until the movie tonight.
Wow. You're going to wait all afternoon to see a movie?
That's right. I can't wait to see it. See ya.
Hi, Max.
Hi, Elizabeth. Have a good show.
Thanks.
各位听众，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警告美国说，如果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且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迁至耶路撒冷，将危害中东和平进程。有新闻报道称，美国总统川普有可能最早于星期一，也就是今天，就将宣布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的搬迁。他可能会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但是推迟搬迁美国大使馆。川普的中东问题顾问，他的女婿库什纳星期天说，川普仍在审视各种情况，但他决定后会告诉你们，而不是我。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是川普的竞选承诺之一。阿巴斯一直积极进行活动，反对美国的这项行动。阿巴斯的一名顾问表示，阿巴斯星期天大多数时间都在给各国领导人打电话，向他们解释搬迁美国大使馆到耶路撒冷或者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危险性。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埃雷卡特说，美国此举是在玩火。巴勒斯坦激进派哈马斯呼吁，如果美国搬迁大使馆就会发起暴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1995年在一项法案上签字，批准美国将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迁，但是总统可以每六个月以搬迁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为由签署豁免令。自克林顿以来的每位美国总统，包括川普，都签署了赦免令。美国共和党资深参议员格雷厄姆星期天表示，现在是开始把美国军人的家属撤出韩国的时候了。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对面节目上说，鉴于朝鲜的挑衅，把军人的配偶和子女送到韩国是疯狂的。我想现在是时候开始把美国军人家属撤出韩国了。上个星期，朝鲜打破了几个月的相对平静，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一些观察家说，这个孤立的国家有能力打击美国，这是迄今为止朝鲜最强大的武器试验。格雷姆厄姆的评论是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的讲话之后发表的。麦克马斯特说，对朝鲜作战的可能性目前正在与日俱增。麦克马斯特星期六说，解决这个问题的非武装冲突途径是有的，但是这是在同时间赛跑，因为他指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正在步步逼近，所剩时间已经不多。在震动了美国国会、电视网络的新闻编辑部和好莱坞之后，性侵丑闻现在又蔓延到高雅文化的象征领域——歌剧领域。知名指挥家詹姆斯·莱文被控30多年前性侵了多达3名10多岁的男性少年，而且被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停职。大都会歌剧院的总经理彼得·盖尔布星期天说，这对任何人生受到影响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悲剧。盖尔布表示，歌剧院聘请了前美国联邦检察官罗伯特·克里负责调查有关的指控。莱文对有关的性侵指控予以否认。纽约邮报首先报道了莱文面临性侵的指控，报道说，伊利诺伊州的森林湖警方的报告指莱文在1985年猥亵了一名15岁的男性少年。当时莱文在芝加哥附近的一个夏季音乐会担任指挥。在另外一方面，伊朗支持的什叶派反政府武装胡塞武装与也门前总统萨利赫的部队星期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发生激战，双方的同盟看上去已经瓦解。胡塞武装和萨利赫3年前结成联盟后攻陷首都萨那，迫使国际社会承认他们的也门总统哈迪出逃，并且寻求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进行干预。萨利赫提出与沙特领导的联军进行对话后，胡塞武装指责萨利赫对他并不信任的同盟发动了政变。萨利赫在电视讲话当中呼吁结束对也门港口的封锁，并且提出了翻开新的一页，以积极的方式与对方进行谈判。效忠萨利赫的武装人员与胡塞武装的冲突最先于上个星期发生，当时萨利赫指责胡塞武装袭击了他在首都萨那的一座大清真寺，还向他的侄子有权势的特别部队的指挥官塔莱克·萨利赫发动进攻。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29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官媒日前发布公告称，中央军委原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上将在接受调查期间于10月23号在家中自杀身亡。公告指其严重违纪违法，涉嫌行贿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张扬自杀引发舆论震动，一方面呢，他是文革后首位自杀上将，也是19大后经官方证实落马的首位高级别军老虎。另一方面呢，他是过去5年军中开展反腐运动以来第7名落马上将，显示军队高层遭腐蚀状况之严峻。习近平军中大张旗鼓反腐，是为公还是为私？水有多深？张扬是畏罪自杀呢，还是以死抗争？军中贪腐如此严重，我们该如何评价解放军的战斗力呢？好，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共开国大将罗瑞卿之子，前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官罗宇。罗先生你好。
你好。
在北京呢，通过在广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访谈的是中国民间智库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吴飞。吴先生你好。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中共官媒呢宣布正在接受调查的张扬上将畏罪自杀，党媒还宣布这位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呢是个典型的两面人。那么中共我们知道曾宣布病死的这个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上将也是个两面人。那么首先我请问纽约的罗宇先生，为什么说徐才厚和张扬这些政工干部都是两面人，怎么回事？
现在谁不是两面人？你能够找出来一个或者两个吗？现在整个的问题就是说，军队的贪腐呢，就是到了这个就是64邓小平开枪之后呢，就在这个郭伯雄、徐才厚的这个，这实际上江泽民、郭伯雄、徐才厚这些人的这个把持下呢，军队呢已经到了一个买官卖官的这么一个程度了。我过去也说过了，历朝历代如果到了买官卖官那就完蛋了。而军队呢，它又是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就是党政军嘛，军队呢在社会上呢是相对比较独立的这么一个这么一块吧，或者这么一个 group 吧，这么一个集团吧，他跟社会的接触呢比较有限。他不是像那个公安啊、政法啊天天跟老百姓打交道，他不是像这样的。那么他的这个贪腐呢，我看这个材料好像说，张扬给了郭伯雄，25个命令，就是2500万人民币，那他哪来的钱呢？而且他如果给了郭伯雄这么多钱的话，那他当了官以后，他不得把他这些钱拿回来呀？所以，军队的问题是整个国家问题的一部分。它相对看起来是比较独立的，但是呢，它的根源呢，就是中国大陆的现在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就是专制的这么一个体制。这个体制呢，就带来了一切问题， 政治、经济、文化，托儿所，这个没有养老、医疗保险，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个专制政体所带来的。
嗯，
所以军队呢，就是在这所有这些问题中这么一个问题。
好的，那我请问北京的吴飞先生，您怎么看张扬这位将军以及中国官媒对他的指控呢？
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张扬呢所代表的是中国军队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呢存在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的军队，我同意刚才罗先生所说的，就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其实呢，这个贪污对于很多军队的官员，尤其是高层啊上将一级的，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那么最之前的一段时间啊，有十年的时间啊，那么这些将军们呢，由于太平盛世啊，然后很多的这个出去，也就是维稳维和啊，就是到世界各国去维和，那么基本上没有仗可以打。那么这些养成了这些将军们啊，很多的一些将军啊，忙于升官，忙于搞个人的小圈子。这个其实在官员里头也可以看得到的，因为这些很多腐败的官员，这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说只忙自己的事情啊，别的事情不顾。而且在习近平提出来在世界上要展示中国观点的时候呢，其实这些人基本上是没有任何自己的观点的。那么对于军队来讲呢，这些比如说像这个张扬啊，这位将军呢，他由于忙于自己的事情，那么在军队的建设里面可以说没有太多的建树。那么这样的呢，所以说就形成了，就像啊刚才主人说的是两面人啊，因为呢对军队没有建树，但是搞关系很有建树啊，如何升官也是非常的积极啊。那么这样就造成了说对军队的一种伤害啊。那这种伤害来讲呢，一旦被揭露啊，我觉得张扬作为一个将军来讲呢，一旦被揭露，觉得颜面扫地啊，可能也只有自杀一条路可以走。
嗯，好的，那么我请问罗宇先生一个问题。您刚才呢，您在这个回答我问题的时候提到呢，说这个中国军队现在买官鬻爵的这个现象已经达到了非常惊人的程度。那罗宇先生，您对这个，我们知道您由于种种原因，您对中国军队内部的消息还是比较灵通的，您跟我们讲一讲这个究竟买官鬻爵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
实际上，我呢离开已经快30年了。
嗯，
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呢，我知道应该不比你们多。
嗯，
你们的消息灵通，但是就从你看郭文贵先生这个爆料来看吧，就是说这个整个的就是党政军的上层已经腐败到了个什么程度。他也认识一些军人嘛，他也说了一些他认识的军人的这些事情嘛。这个网上呢就很多了，但是呢很难能够完全把它坐实。
嗯，
因为我们也不能去调查这个中国军队的贪污腐败，所以呢这个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根据同样也是贪腐的什么中纪委啊，什么这个委那个委，就是反贪的这些机构，他们觉得可以跟老百姓说的。
嗯，
你像郭伯雄、徐才厚，这个实际上大概他们干的坏事啊，包括什么张扬这些，他们干的这些坏事和买官卖官的这些事儿呢，应该不只是现在官媒说出来的。
嗯，
但是就从官媒说出来的，那就已经就已经根本就是一滩烂泥了。
嗯，
就是军队根本就是什么。什么团长多少钱？什么师长多少钱？什么军长多少钱？就是张扬给了董建这个郭伯雄多少钱？
嗯，
就这些事儿，就已经到了一个，就是 一发不可收拾了，就是海关卖官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好的。
而历朝历代只要到了买官卖官，那就完蛋。
好的，那么我再请教，继续就这个问题呢，我请教这个吴飞先生。吴飞先生，您了解到中国军内中共军内的这个买官鬻爵的现象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另外有传闻说这个张扬上将呢，他曾经一次性就给郭伯雄，当时是军委副主席呢，给了他2500万元人民币，您相信这种说法吗？
我认为呢，这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将军们的钱从哪来啊，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军队里面，我认为里面比如说涉及到买官卖官等等这些问题呢，我认为呢其中一个最主要，这还不是最主要问题啊，这个也是一个传言，就像罗先生讲的一样，也是一个传言，我们并没有非常确凿的证据。但是里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军队啊，它旁边有很多的这种企业，最明显的就是说军队周边有很多租出去的商铺啊，还有军队一些企业呀、那么这些和军队里面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这样的呢，这些企业可能就形成这些军官们这个财源的来路。那么现在呢，习近平呢基本上把这个财路就给断掉了，我想这未来会好很多。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他有财路才会奉献出来，奉献出来以后呢，就按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因为他要没有军，现在还没有仗可打啊，或者是没有很多的一些战略行为去执行，那么呢就为了忙于自己的小圈子，忙于这个升官。其实这种钱的关系呢，主要是体现了一个他的能力啊，他可以搞到钱，那么呢军官呢又觉得你可以搞到钱，然后呢大家可以就是自己人。其实这个呢是由于之前的一种军队的一种文化所致。那么现在呢，比如说现在这个很多的中国需要海外的声音，中国需要海外声音，就要可能未来哈就要把军队派出去。这一点呢在普京时期呢就是前一段普京时期就非常明显。第一个，普京的军队或者普京找到的雇佣军可以在乌克兰打得赢乌克兰的政府军。第二个呢，就是说普京在自己派出军队以后呢，自己的航母基本上冒着烟啊，就是说可以开个玩笑讲，这个卫星基本上不用卫星怎么看，自己人也看得到他的航母在冒着黑烟。但是经过了2年多的时间，普京确实他的军队消灭了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也就是说，未来的中国，你如果你要想发生的话，你的军队必须得能打硬仗，而且说不只能打硬仗，而且不是武力的对拼啊，不是这种这个，就像我们很多军迷在比这个武器和别的国家武器，甚至跟美国武器的先进与否，其实很多不是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反恐一样，伊斯兰国或者这一类的，因为你在普京时期打这个车臣的时候啊，做这个统一车臣的时候，他的军队如何和车臣的这些恐怖组织作战？那恐怖组织作战绝对是一个连的啊，一个连的部队可以平衡一个师或者一个团的兵力。
好的，
那是非常厉害的一些组织啊，所以说这种是对这样的情况。对，
好像中国军队现在不具备这样的素质。另外呢我们继续。
对，所以说你必须得
张扬刺杀这个消息呢震惊中外。首先因为他是文革以后第一位自杀的上将，而上将呢是目前解放军系统中最高的军衔。那么我请教罗先生，上将自杀会在军队中，尤其是军队高层，引发一种什么样的震动呢？
这个人呢已经不在了，所以呢就不要说很多了，因为他本身能够升到这么一个职位，那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是呢，这个他的这个就是整个军队的问题也好，他的问题也好，是在一个体制内产生的。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你是选好人还是选坏人，这个你是个体制决定的。这个当然个人的因素也有，但是呢它不是根本的。因为现在军队呢已经到了一个，就是说就是从过去是人民的子弟兵嘛，邓小平64开枪了以后，他就是反人民的兵了，就不是人民子弟兵了。 那么64之前呢，我也不知道你多少岁哈，反正那时候的老百姓没有人相信军队会向老百姓开枪的嘛。
嗯，
这就是老百姓还信任这个军队，但是军队一旦向老百姓开枪了，他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就成了一个敌人。所以呢，那么找什么人来维持这个军队呢？原来咱们就简单来讲是找好人，现在呢就是找坏人。所以呢就出了什么这个什么郭沫修、徐才厚什么什么张扬这些人。所以他们呢本身是这个叫做体制的维护者吧。他们呢实际上来讲，就是从人性的观点来讲，他们实际上呢也是体制的受害者。
嗯，
因为这个体制坏了啊，这个专制这个体制它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呢党政军它都成了就是镇压和统治人民的工具。
好的，
因此这个体制不变，军队的问题解决不了。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吴先生啊，虽然上将自杀很罕见，但是过去五年来呢，我们已经看到军中已经有一些军官甚至将军相继自杀，他们都是为了什么？请给我们大体介绍一下好吗？
我觉得呢，就是说现在这种自杀的很多情况呢，是因为比如说他如果有腐败现象的话，
对不起啊，我们跟这个广州吴飞先生的连线现在有了一些技术故障啊，我们争取尽快排除这故障，把吴飞先生接回来。我们现在已经有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讨论，我们来先来接电话。湖南的王先生，湖南王先生你好。
你好，许波先生，我好多年没给你们打电话了，我刚才听了一些，因为我上网啊，这个你们的视频，这个现场这个。基本上这个封锁的挺厉害，看不到。今天给你们打电话，我是讲刚刚我听到罗宇先生那番话。据我说，这罗宇先生是罗玉清先生的孩子，但是他刚刚的话里面好像有不可支援的地方，自圆其说的地方，似乎是以89年来划线，军队是否收于人民。
嗯，
我对此我不敢，我不认同。何况我们关于我们这个国家的这种腐败的病症，到至少在现在的政治领导层是找不出这个根本的抑制败发的，就是开不出好的处方。而真正的处方在国际或国内的一些比较有头脑、政治头脑的人，他们这种处方、这种办法也不会接受。至于罗宇先生他的父亲，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感想。罗玉庆先生在50年整这个收于啊，或后来的彭德怀，都是非常非常卖力的。我不知道罗宇先生有什么回应没有？
嗯，
不好意思，谢谢。
好的，那我就请罗宇先生呢回应一下我们这位湖南王先生的这个问题好吗？罗先生，
这个问题呢，比较不容易，就是不容易一句话吧，就很短的话吧，把它讲清楚的。
嗯，
我写了一本书叫《告别总参谋部》。
嗯，
国内不能出，香港出了，所以如果你要是因为现在有电子版了，就是盗版了，就是那个他们好多人都是在那个电脑上看的，所以呢因为你提的这个问题太大，实际上是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发生、发展、壮大、成功到没落，实际上是这么一个过程。
嗯，
对吧？这个一句话两句话，至于说是哪年来划线，
嗯，
我是按89年来划线，因为原来嘛，就是前30年嘛，或者是前30年后30年嘛，前30年呢49年以后是共产党的高峰， 那么49年，进了城以后，就不断的一个一个的战略错误了。
嗯，
这个我在我的书上都讲了，这个一直到89年，这个划线呢，就是说，原来还有一个，不管怎么样嘛，还不是贪腐的，对吧？这个毛泽东那个时候，没有人说那个时候是贪腐的。
嗯。
不是有一句民谣嘛，说，毛泽东的干部两袖清风嘛，这个华国锋的干部无影无踪，邓小平的干部百万富翁，这个老百姓啊，他也不认识你，也不认识我。他怎么感觉的，就他就怎么说。所以民谣，这是一个，就是说，这个社会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从民谣中就能够感觉出来。所以我就建议你看看我的书。
好的，那
因为我不可能在这儿。
刚才对您说的对啊，罗先生，刚才我们这位听众呢问题可能有点太大，但是我向您提出一个问题，您看这样好吗？其实我们刚才这位听众的意思呢就是这样，您呢是中共开国大将罗瑞卿先生的这个罗瑞卿这个将军的这个公子。另外呢，您呢，这个我们知道罗瑞卿啊，您的父亲罗瑞卿将军呢，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位重要的这个负责人。那么如果您的父亲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他会怎样感觉？他对这个中国军队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呢？您回答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吗？
首先呢，历史呢就没有如果。如果是就是这些好人都在的话呢，那也不会出64。对吧？所以呢，历史呢就是说，反正人都是要到一定的寿命了以后就走了。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历史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发生、发展、壮大、成功，然后呢到衰落。现在中国共产党呢就是一滩烂泥。那么中国共产党是一滩烂泥了，那军队能不是一滩烂泥吗？是吧？这个军队就是中国的体制的问题是说，必须得逐步有序的民主化。就是说，专制的体制必须改变成民主的体制，这样的话呢，中国的问题才能解决。因此呢，我给习近平写信呢，我就是一条，就是逐步有序的民主化。你要不走这条路的话，你全完蛋。
好的。
不管是军，不仅是军队完蛋，你党也完蛋，党现在实际上也差不多完蛋了。就是说，这反腐嘛？为什么反腐呢？就是因为已经没法再弄了嘛。
好的，
是不是？
好的，罗先生，
完蛋了。
谢谢罗先生啊！我们现在呢，已经大量的听众、观众，特别是网友的评论。我们给大家选读一下 Alex 廖，他说中共军队确实腐败的太厉害了，怪不得老说反腐会灭党，不反腐会灭国。高级军官长得白白胖胖，有双下巴的，抓起来随便审一下，没有几个被冤枉。不管是政治迫害、跳楼，或是被抓，都是大快人心。包自雷，张驰啊，这位网友说，军人不死于战场，死在自己手里，中国军队还得出多少丑闻呢？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罗宇先生和吴飞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北京世界政党大会，万民退下，万邦来朝，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